正义第三章，一个人得了重生有什么表现？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正圣灵圣德也是如此。风是人能说明白的一个名词，刮风是人能说懂得的一件事情。我们某日天气炎热，一点风也没有，某日了又一点凉风，某日刮着半夜大风，刮了次日早晨风才止歇，又是某日说刮的是东南风，某日说刮的是西北风。但如果我们问说某日说刮着大风究竟有这么大呢，那日说刮着风是鸡蛋高呢，是鸡蛋长呢，鸡蛋宽呢，是方的还是圆的呢，是红的还是绿的呢？大家听见的人都要笑着回答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那样我要反过来问他说，风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样知道某日刮风某日没有刮风，某日刮微风，某日刮大风，某日刮东南风，某日刮西北风呢？我知道听见的人都会回答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然而刮风的时候必定有看得见的现象。即使我们看见那些因着刮风所发生的现象，我们便知道那是刮风了。是的，风是眼看不见的东西，刮风是眼看不见的事实。但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实，同时必有许多眼看得见的现象来为这件眼看不见的事实做见证。没有风的日子，地上的尘土都停留在地面上，林间的树枝和树叶也都静止不动，旗杆上所献的旗帜只睡在杆子钉上，海中的水像今年那般平坦，没有稍稍的破浪。当一到刮风的时候，一切变全改变了，地上的尘土扬到空中，树枝与树叶一起爬摇不止，旗杆钉子上的旗子在空中不住的飞舞，海中的水起了极大的破浪，停留在密室中的人虽然看不见室外的种种现象，但也能听见呜呜巨响，广告给他们说现在外面刮起了大风。一个人被圣灵所生是一件事实，但它是一件眼看不见的事实，正如刮风一样。我们为人看见圣灵怎样来到他的身上，怎样在他里面做工，他怎样被重生，也为人看见圣灵所生的那个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形状。这些都是隐秘的事，是眼看不见的，但他一得了重生，于是就显露出一些特别的现象。他的心思、意志、愿望、生活、言语、行为上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人生有了一种空前的改变。这种改变他自己看得出来，认识他的人更看得出来。这种改变就是他得了重生以后所必有的一种现象。我们看见这种特殊的现象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便知道在他里面必是已经发生了一件事实，他得了重生。一个人凭着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充满了罪恶，非但不以为苦，反而十分高兴。他以为生人可以自己得利，弄规章可以发财，这正是可庆幸的事呢。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深深痛恨罪恶，他以犯罪为世上最苦的事。他看龙规章圣人所得来的利益如同蛇蝎，如同毒药，必须临时去掉方能安心。以前罪恶好像他的好友，他的情人，但现在他看罪恶好像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很不能临时与罪恶完全断绝了关系，容不得对此见面。我们看见这种现象非要感觉稀奇，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可奇的事。这呢是因为这个人得了重生，他得了神的生命，所以他才有这种奇异的改变呢。 一个人凭着忠实遮掩自己的罪恶，宣扬自己的善行，听见人讲道，人道罪恶，这被犯罪的人离世因而即走，甚至攻击批判那讲人罪恶的人。如果有什么人把他的罪说出来，劝告他，规则他，那更了不得了。他要离世修脑成路，听身祈祷，因为别人是有意羞辱他，反对他，他总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罪恶。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极乐意听别人将他的罪过告诉他，他看这样的人是他的好友，他不再遮掩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是极坏的人，他不再谄媚自己，夸耀自己，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我们看见这种改变，便知道这个人是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总是自私自利，他诚心说话，行事做工，总是要求自己的好处，凡事为自己谋，富贵荣华安逸宴乐，他的眼中没有看到他人的痛苦缺乏伤心眼泪，他以为那是与他毫无关系的事，叫他去爱人去帮助人，那正是无义父与虎谋皮。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的心似乎充满了爱，他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他事事想要帮助别人，是别人的益处，他甘心为别人的缘故失去自己的利益、金钱、安逸、颜乐、名誉、尊荣，有时甚至身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毫不顾惜。他看见别人缺乏就尽力记住他们，看见别人伤心就设法安慰他们，看见别人跌倒就伸手将他扶起，看见别人没有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好处，就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要叫他们也能得到。这种改变也是一个人的重生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平日总是追寻于物质方面的事物，他所追求的不外乎金钱、享用、安逸、娱乐、名誉、尊荣。你若对他讲天上的事、灵界的事，他非但言而不听、闭目不看，他简直要说你迷信、骂你迂腐，笑你是世上第一等笨汉。你若要他去看电影、去逛街、去饮酒、去赛马，他不但毫不推却，并且日日忘返。你若要他去听道、去查经、去与一位热心敬虔的圣主谈道，他一听见这个消息，无异乎送他到刑场那样可怕。一旦之间他忽然改变了态度，他将世上一切的名利、颜乐、财产、相容看作粪土，专心追求灵界的事，他看天上的事比地上的事贵重千百倍。他忽然直接于电影院、爬毛场、戏院、酒馆却踊跃参加讲道会、查经班，他受了所喜爱的，现在变成了所憎恶的；从前所憎恶的，现在变成了最喜爱的。他似乎换了一个新的心境、新的性情。这种改变也是证明这个人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不信圣经、厌恶圣经、轻看笑骂那些信圣经、读圣经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是热心爱主的信徒，有一次特意买了一本圣经送给他，请他抽空的时候看看。他因为勤勉的关系不得不收下，当他把这本圣经拿回家中以后，连张开也不张开一次，便扔得都没的屋子里。若不是因为这本圣经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他早已把它丢到火炉里去了。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不信圣经，他更喜爱圣经，他看圣经比世上人和世界更宝贵。他张开圣经去读的时候，觉得有无穷的意味，以致他每一封读的时候总是不肯时间。他觉得圣经里的言语正是比金子更芥末，且比极多的金金更芥末，比蜜甘甜， 却比风放下地的灭干净。他回想自己以前对圣经的态度，再想到现今是这样爱慕圣经，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也是一个人因得重生所发生的改变。一个人凭着喜欢亲近旧所宿所的朋友，宵夜空的时候便大家聚在一处，细细言论，说些误会的言语，唱些刺激的歌曲，行不正规，言不正义，一见全身有德行的信徒，好像遇见毒蛇猛兽一般，尽力远避，唯恐因亲近他们受了损害。有时偶然遇见全身的信徒，不戒走避，勉强敷衍几句，赶快告辞走去。似乎全身的信徒身上发生一种特殊的气味，是他的鼻子所不能忍受的。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毅然决然地离弃了旧日的孽友，他不愿意同他们在一处放荡淫宴，他不再去寻找他们，他们来寻找他的时候，他向他们也闭门羹。从此他开始去亲近那些从前他所鄙视所远离的圣徒，他不惜低俗下贱地去发问他们，他喜欢与他们谈话，喜欢听他们口中所说的智慧的言语，他甘心接受他们的责备和劝诫，他巴不得终日与虔诚的信徒同处，他看这些是荣幸无比的事。这种改变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得了重生。一个人凭着眼中不怕神、远离神、拒绝神、辱骂神、亵渎神，他看热心侍奉神的人是迷信、为愚夫、为时代的落伍者，他看见信徒祈祷便批评他们是痴呆，他断定祈祷那是对空气说话，他以为这正是一种最无意识的举动，他以为世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信神。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不信神，他寻求神，他敬拜神，甚至信侍奉神，他常常祈祷，他祈祷的时候非常恳切虔诚，他看那些不信的人不但十分愚昧，而且可怜自己，他巴不得能帮助每一个他所接触的人都来与他一同信靠神、侍奉神，他以亲近神为最快乐的事，他看远离神为最大的损失。这种非常的改变就是由于这个人得了重生才发生的。我不能一夜细说一个人因得重生所发生的改变了，一个自己得了重生的人便能诉说这种现象，我们在那些得了重生的人身上也能看见这种种的改变。总体来说，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的生活与心境与他得重生以前的生活与心境必是完全不同的，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别人看着他与从前的人是不同的，他自己对于自身的改变也感到惊奇，认识他的人或者称赞他说他从什么人学得好，或者讥笑他因为他是患了神经病，他自己或者明白这是他蒙了神的恩得了重生，或者一点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别人了解不了解，他自己明白不明白，我们看见这种种的现象和改变，其实他是重生了。我说到这里，也许有些人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们说是的，我们已经做基督徒许多年，但我们从来不确知我们是否得了重生。今日你说一个人得了重生必定有什么改变，必定与从前不同。好了，现在我们晓得我们是得了重生，因为我们已经与从前不同，我们从前一点不晓得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内容都是什么，那更不用提了。现今我们知道旧约共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也能将各卷中名称从创世纪背诵到启示录，并且熟悉每一卷书中的大意，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呢？ 我们从前不会祈祷，不会唱赞美诗，更不到礼拜堂中礼本，也不肯在教会中捐钱。现在我们会做诗刀，也会做工刀，我们知道怎样谢恩，怎样认罪，怎样为自己、为教会、为世界祈求。我们会唱祭拜受赞美诗，也常到礼拜堂中礼拜神，并且常在教会中捐钱。我们真是与从前不同了。我们从前吸烟、饮酒、赌博、骂人，现在这些不良的嗜好都解除了，这不也是奇异的改变吗？我要回答这些人说，是的，你们有这些改变承认是好的，但你们所有的改变只是这些吗？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改变，你们有没有呢？爱罪一边为恨罪，喜欢人称赞一边为喜欢人圈责，自私自利一边为爱人如己，贪恋世界艳落的人一边为追求天上阴虚的人，厌恶圣经的人一边为爱慕圣经的人，喜爱计较世俗朋友的人一边为喜爱亲近圣徒的人，不信神远离神亵渎神的人一边为信靠神敬爱神日心侍奉神的人。这些改变那是更重要的改变，那是里面的改变，那是生命上的改变。唯独这些改变方能证明一个人是真得了重生。明白圣经，唱赞美诗，祈祷，捐钱，到礼拜堂去礼拜神，这些事是可以学习的。无论信的人或是不信的人，得了重生的人或是唯得重生的人，稍用一些功夫都可以学会这些事。这些都是属于外面的，所以智慧这些事并不足证明一个人是得了重生，唯独有了那些生命上的改变，方能证明一个人是得了新的生命，是被圣灵所生了。如果一个人做了基督徒许多时候，他学会了祈祷、读经、唱诗、讲道，他也解除了几样不良的嗜好，他也常聚会捐钱帮助一些教会的工作，但是他的心思意志、心境、生活所喜爱的、所憎恶的都与从前没有分别。从前喜爱犯罪，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不愿意人说他的过失，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一味的自私自利、生人离己，现在仍是这样，从前对人没有丝毫的爱心，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专业追求贪恋俗质的好处，厌恶天上的事，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不爱圣经，不愿意读圣经，现在仍是这样，从前远离虔诚的人、亲近素所的朋友，现在仍是这样，从前远离神、轻慢神，现在仍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人，即使他能把全部圣经从第一章到末章都背诵得难熟，能将他的家产捐上一半，能在讲台上扣着现货滔滔不断的长篇大论讲道，即使他做过几十年的基督徒，做过执事、长老、牧师、会长、监督主教，他自己告诉我说他已经得了重生，别人也为他做见证说他是重生的人，我仍不能信他们所说的事实，因为他没有新生命的表现。自然我不是说一个人一得了重生离世就成了一个完全人，也不再有丝毫的过失、缺陷、软弱、失败。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就要日日长进，渐渐达到完全的地步。一个重生的人好在有许多缺陷过失，一个重生的人也能陷得大罪里，但无论如何他一定有过生命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就是他得了重生的确据呢。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同一位朋友坐在一座小山上向四面眺望，看见湖里的水平静得像镜面一般，树叶和青草都一点不动，远方一座楼顶旗杆上所挂的旗子直射在杆子上，完全看不见是什么旗子， 大道上没有丝毫的尘土扬起，除了几只小鸟叽叽乱叫以外，传递都是十分的寂静，听不见一点什么声音。忽然我的朋友开口对我说，哎呀，风刮得怎么大啊。我听见这话不禁十分的惊奇，我想我的朋友若不是在这里说梦话，便是他的神经有什么病了。风固然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刮风也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事，然而刮风的时候一定有因刮风所发生的现象，方能使我们确知那是正在刮风。一个人从森林得到重生也是这样，看不见一点刮风的现象，我就不能信刮过了风，照样看不见一点重生的表现，谁能信一个人是得了重生呢？重生正义第四章，怎样方能得重生？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拒蛇，人子也被照样被拒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一段话中，主耶稣指示尼古底母得重生的方法，他引用了一件故事，以色列人所造孽的事实，用这件事实来发挥重生的要道。我们需要清楚知道这件事实，所以用我们现在先读一段旧约上的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节的九节，他们从侯尔山骑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一栋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即怨怼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知道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但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被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但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注意这一段事的起源，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那是因为他们怨妒神。他们所以怨妒神，那是因为他们走过一段难走的路。神使他们走过这一段路，不是害他们，也不是苦待他们，正是为他们的益处，要把他们领进了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叫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请看神对他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先从阿杰为奴的地方和凶残的法老手下把他们拯救了出来，又应许领他们到那迦南乐土。他们得着这样大的恩典，应当怎样感谢神，怎样顺服神才毫无理呢？就是在路上遇见一点难处，也应当忍耐片刻， 盼望快些走到迦南地，那些困难自然都没有了。谁想到神待他们这样好，他们竟发出怨言来，是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只要是他们死在旷野。领受这样大的恩典不知感恩已经是万恩，如今还更进一步向神发出这种仇敌的怨言来，这些以色列人的罪大到了什么地步呢？请问神预备了火蛇咬死他们，是不是他们应得的份呢？然而神还怜惜他们，遂顾他们的苦情，吩咐摩西为他们预备一种救法，叫他们看铜蛇得到医治。请注意，每一个被火蛇所咬的人的生命已经断绝了，虽然被蛇咬以后的迹消失，可是一两天以内他还活着，照常动作像好人一样，但蛇的毒已经进入他的血脉，他已经立入死人之术。再说得清楚一点，他已经是死人了。当他听了摩西的话去望铜蛇以后又活了。我们当确实知道，他望铜蛇以后的生命并不是以前的那个生命，那是重新得来的一个生命。换一句话说，那个被火蛇所咬的人在望铜蛇的时候无疑乎又被胜了一次，成为一个新人。他望铜蛇以后的身体人是以前的身体，面貌也人是以前的面貌，但生命却不是以前的生命了。他以前的旧生命在他被火蛇所咬的时候已经完结了，他现在所有的新生命那是在他看铜蛇的时候重新得热的。主耶稣就是用这件事来教导尼古底母，将一个人的重生的方法指示他。他告诉尼古底母说，摩西的旷野怎样锯蛇，人子也被照样被锯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告诉尼古底母说，世上的人类同故事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犯了罪，一样的造孽了神的震怒，一样的丧失了生命。虽然世人现在还照常活着，实际上他们已经立入死人之书，但神却向他们大发怜悯，正如他在古时向以色列人大发怜悯一般。他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不是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是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挂在木头上。他吩咐那些丧失了生命的以色列人去看铜蛇他的生命，他也吩咐现今世上一切丧失了生命的世人来信耶稣好的生命。丧失了生命的以色列人在望铜蛇的时候怎样重新得了生命，丧失了生命的世人也照样在信耶稣的时候重新得了生命。因此我们的问题怎样方能得重生，在这里便得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信耶稣基督。也有人说，得重生的方法就是这样简单，那样一切的基督徒也是都已经得重生了。但照前章所提的一个人的重生以后所有的改变看来，却证明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人是唯得重生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未曾有过那种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明白的是，需先清楚明白信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为一切成为基督徒的都已经信了耶稣吗？不，那些人里实在有一部分已经信了耶稣，但其中还有许多人离信耶稣不知道有几千万里呢。让我们人从以色列人看铜蛇这件事上说起吧。一个被火蛇所咬的以色列人来望铜蛇是十分容易的事，然而这件十分容易的事里却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步骤。第一，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是被蛇咬了，然后他放肯来望铜蛇， 像是一个以色列人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了，他睡醒以后并不知道有一条火蛇曾咬了他，并且也没有别人看见这事来告诉他。请问他要不要去望铜蛇呢？自然不要去的。第二步，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被蛇咬的结果是何等可怕，因为被蛇所咬不是痛痛几天，也不是红肿多少时候，或是受一些别的苦楚就完了。被蛇所咬的人是必定要死的。假设有一个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但他想这并无关紧要，请问他要不要急忙去看铜蛇呢？自然他也不要去的。第三步，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自己没有一点方法能救自己。假设他想他手中有一种扇子做成药上的良药，或是他想他精通医术，他可以治疗他自己的创伤，或是他向他的朋友曾介绍一种消毒的良药给他，现在可以处处来应用，这样他也不要去望铜蛇了。第四步，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顺信神的话，他信神及摩西所传达的消息，他信他说神所指示的去望铜蛇，他就必得医治，必得成活，这样他放弃望铜蛇。假使他不信神的话，我想他也必不去望铜蛇了。一个因罪而失去生命的罪人来信耶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这件容易的事里也包含了相同的四个步骤。第一，一个罪人必须知道自己真是犯了罪。第二，他必须知道犯罪的必要死亡。第三，他必须知道他毫无方法可以救自己。第四，他必须信神的话，仰望那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一个被毒蛇所咬的以色列人有了以上四步经验，怎样立刻得了医治？照样一个罪人有了以上四步经验，也就立刻得了拯救，得了重生。现今各地成为基督徒的数目仍然不少，但实在有过以上所提的四步经验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企图成为基督徒的不用说信神的话仰望耶稣，简直他们从来就未曾有一次真实彻底的知道自己有罪，更从来未曾想到罪人的结局是如何的可怕，如何的危险。不是有许多人加入教会是因为生计困难，找食不易，想去教会和教会服侍的机关里某一个感放的地方，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因为在教会学校里教授，在教会的医院里服务，或是叫新学教师学习话语，或是在牧师教师的家中打工，为要巩固自己的地盘起见，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无论攻击自己的儿童入学，但看见信徒家中的儿童可以在教会的学校里免费读书，因为希望分占这种利益起见，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因为看见在礼拜堂中有风头可出，有尊荣可得，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想要娶女信徒为妻，或是想要嫁给男信徒，但对方因他们不是基督徒不肯允许，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并不清楚认识耶稣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更不知道信耶稣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这是盲目的顺从别人的劝导，糊糊涂涂的就得了基督徒吗？比这些好一点的，有些人是因为像耶稣的教训可以造成伟大的人格，所以做了基督徒。有些人因为人必须信宗教，但不宗教中最好的受推基督教，所以做了基督徒。有些人像耶稣的道理可以帮助人 齐家治国，改造社会，出于这个基督徒。有些人想耶稣的道理可以给人精神上的安慰，出于这个基督徒。以上所说的这些做基督徒的动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在这样最要紧的事上却毫无差别，就是他们都为人知道自己有罪，都为人知道罪人的结局，都为人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都为人信神的话，来仰望那被挂在木头上为人赎罪的主耶稣。这些人自己说他们是基督徒，也有一些别人承认他们是基督徒，称呼他们为基督徒。这些人中甚至有一些还自称是为神做工的，是传道师，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但用圣经中所讲的信做标准来衡量这些人，便知道他们实在为人遵行耶稣。他们既然为人遵行耶稣，自然为人得着重生，这是毫无可疑的事了。我们却不要以为每一个加入教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便是遵行耶稣的人，便是真得了重生的人。为了那些真有过上面所提的事不经验的人，才是真信了耶稣真得了重生的人。许多成为基督徒的人根本就为人信耶稣，为人的重生，这些人从未有过千叶庄所提的那些改变，本是当然的事，又有什么稀奇呢？成为基督徒的人中有许多已经得了重生，这是毫无可疑的事实，但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都是得了重生的人。一个人的重生并不在乎他在那个教会纪念，在那个教会受浸，到哪个礼拜堂去聚会，也不在乎他帮助过多少传道的事工，他在教会里捐过多少金钱，或者他在教会里认过什么职分。这个人的重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的危险，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自己，听见神的福音就心从，就来仰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人得重生的人走这条道路立刻就能得重生，走过这条路的人就已经得了重生。在这里我们又看出来重生很快的一件事，那个被蛇蛇咬的以色列人一望同蛇就活了，注意一望同蛇就活了，那个望同蛇的人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因信得了生命。他来的时候还是必死的人，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成为活人，五分钟以前还是指望的人，五分钟以后便出世入生了。一个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重生也是这样，只要这个人真认识了自己，真知道了自己的误会不义痛苦指望，都信神的话，信靠那为罪人赦免的基督，什么时候他这样做，神就在什么时候借着他的灵和他的道重生了这个人，使他得个新生命，使他成为神的儿子。昨天他还是死人，今天他已经得了生命，昨天他偏身误会，今天他已经像血一样的祭拜，昨天他还是神的仇敌，今天他已经成了神的儿子。第一次生产是很快的事，一个小孩子未曾模糊以前十几分钟，有人到厂房里来还看不见小孩子的行迹，过了十几分钟再进来，便看见娃娃二啼活活泼泼的婴孩卧在那里。第二次生产重生也是这样的信息，所不同的就是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眼能看见的事实，第二次生产是一件眼不能看见的事实罢了。按圣经所讲的道理来说，一个人的罪无论怎样大，他的境况无论怎样可怜，只要他正知道自己有罪，正有诚恳悔改求救的心，不信神的话来投靠耶稣基督， 他于是变得舍免，变为正义，变得重生，变有永生，便成为神的儿子。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宝贵的福音竟被人讲得乱七八糟，以致多少人以为这就是极困难的事。重生是最不容易得的经验，永生终须等到死后才能得到。因此许多已经真实悔改的信徒仍是常存着畏惧战略的心，追求要得救，不切呼求神重生他们，盼望死后何再能有永生。每逢祷告的时候总是满口罪人不配祷告，不敢祷告这一类的话。许多被罪压伤痛苦绝望的罪人满心想求救，但他们听说得救是这样不易，求永生是这样艰难，他们因此过度不前，盼望歧途。要挽救这种可怕的现象，最要紧的就是使人明白真诚悔改，信靠耶稣，于是就得重生，就有永生，就蒙拯救。讲明这种根本的要道，正是今天极不容缓的事呢。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工，不用我们再使什么方法去救自己，也不用我们再在这种救工上加添什么，只要真诚悔改自己的罪，全心信靠那为我们赦免的主耶稣，立志就得救，立志就得重生，立志就有永生。你还为这样信吗？现在就信，现在你就能得到重生，得到永生。你已经这样信了吗？你当知道你已经得了重生，有了永生了。主也是不欺骗我们，他的话是信实的。他说摩西的旷野怎样聚实，人子也被照样被聚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有永生。